你平常在什么情况下会去读别人的旧信？
读旧信可能就是想找点历史八卦，或者就是看看古人的那种家长里短吧。
对，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种心态，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拆开的这封信，它怎么说呢？它绝对不仅仅是几页泛黄的羊皮纸。
确实，在过去的整整2000年里，这封信里的字句可以说彻底重塑了西方世界的哲学底层逻辑，还有法律体系。
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人类对自我价值的根本定义。欢迎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神学家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罗马书第一章2至17节的一份非常厚重的学术讲义。
没错，这绝对是一场触碰历史地壳断层线的文本解析。不过，在进入这片深水区之前，我想先为你确立一个坐标系，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对话是一场纯粹的学术拆解，我们绝对不是在做任何形式的宗教背书，而是要客观地像外科医生一样剖开基纳博士提供的这些历史细节。
对，我们要看看在古代地中海那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这封2000年前的信究竟是如何掀起一场思想革命的。
是的，所以无论你是对古代历史感兴趣，还是纯粹出于对人类思想史的好奇，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带你拨开这层学术迷雾。
那要理解这封信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爆炸性，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它的根基，也就是写信的人到底是谁。他当时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文本一开始，发送者保罗就提到了自己领受了使徒的恩典。
等一下，恩典这个词儿，我们现代人听到，往往觉得它就是一种免费的礼物，对吧？或者是某种你不配得到，但别人硬塞给你的青睐。
一般是这么理解，但如果只用这种观点，似乎完全无法解释保罗接下来的疯狂举动。
怎么疯狂了？
在基纳博士的考证里，这里的恩典有着截然不同的重量。它绝不仅仅是一张静态的荣誉证书，在这个语境下，恩典是一种被赋予的能力。
也就是说，神不仅给了保罗一个身份，更是直接向他注入了，或者说赋能，去完成这项极其艰难甚至致命的工作。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当时其实推迟了去罗马的行程，因为他被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优先去了那些完全没有听到过这个信息的地方。
就是一些所谓的好未得之地吗？
对，而且您要结合当时的背景，罗马皇帝克罗底乌斯当时下达了驱逐令，保罗是沿着伊格纳提亚大道行进的。
哇，一边躲避追捕，一边向陌生领域推进，这听起来随时会有去无回呀。
没错，他根本不是那种坐在象牙塔里写长篇大论的书斋学者，他是一个在生死边缘游走的行径派。
这确实奠定了整封信那种极具张力的基调。那与这位生死边缘的发送者相对应的就是这封信的接收者，罗马教会。
说到罗马教会，很多人以为早期的罗马教会全是犹太人。
难道不是吗？
实际上，这是一个主要由说希腊语的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组成的群体。尽管在公元54年左右，有一部分犹太人回到了罗马。
明白，成分很复杂。那保罗在信中对这群人使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称呼，叫圣徒。这个词儿怎么说呢？极容易引发误解。
对，一提到圣徒，大家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什么画面？
就是那种历史书上或者天主教会语境里的，头顶戴着光环，道德完美无缺，甚至行过神迹的模范人物啊。
但保罗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现实挣扎的普通人群体，对吧？基纳博士在这里特别澄清了，在希腊文的原始语境中，圣徒这个词儿根本不包含道德完美无缺的含义。
哦，那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本意是被分别出来奉献给神的人。基纳博士甚至用哥林多教会作为一个鲜明的反例。
哥林多教会怎么了？
那个教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一塌糊涂，充满了各种世俗的纠纷，还有道德瑕疵，但这并不改变他们已经被分别出来的根本属性。
也就是说，他们的最终归属和人生目的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对。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就好比 这个圣徒的身份，它不是一件摆在博物馆防弹玻璃里的精美瓷器，
不是那种绝对不能有一次划痕的艺术品吧？
对，它其实更像是一把专用的工具。也许这把锤子刚刚从泥地里捡起来，上面还沾着污垢，边缘也坑坑洼洼，并不完美，但是它已经被贴上了专属的标签。
这个比喻很贴切，
它不再被用来敲打那些世俗的钉子了，而是被专门留作一个宏大的永恒的用途，去砸开某面特定的墙。所以分为圣看重的根本不是工具目前的成色，而是它被赋予的那个终极目标。
完全抓住了核心，正是因为被赋予了这种宏大的用途，他们的身份才被重塑。那么紧接着的逻辑问题就是，
既然这群成分复杂满身泥土的人被赋予了特殊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核心信念能把他们紧紧粘合在一起？
这就引出了信里传达的福音的本质了。基纳博士指出，这个信息可不是保罗凭空捏造的，他早就埋伏在旧约先知的预言里，
比如以赛亚书52:7那种。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保罗对这信息的核心人物耶稣给出了一种奇特的双重视角。
怎么个双重法？
按肉体，也就是按血统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按圣洁的灵来说，他通过从死里复活显明了自己是具有神圣力量的。
哎，这里圣洁的灵是不是有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是的，这是一个学术细节。圣洁的灵在早期犹太教中是对圣灵非常标准和常见的称呼。保罗其实是在构建一个庞大的真理宣告，
从而引出信仰这个词的真正分量。
没错，对于保罗而言，信仰绝不是我们现代人常常以为的那样。
现代人很多觉得信仰就是在某个教义清单上打个勾，承认个历史事件，然后
就像买了一份死后才生效的保险。
对啊，买完保险生前该干嘛干嘛，去天堂的门票拿到了，死前再考虑兑现。
但文本明确提到，信仰绝对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的反义词。信仰意味着把你的整个生命压注在耶稣的宣告上，彻底交出生命的主导权。
哇，这是不是把全副身家都放进去了？
因为在这里，得救不仅仅是免除了法庭上的惩罚，它更深层的机制是让你获得胜过罪恶的新生命。
可是等一下，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也是读这种文本最容易让人困惑的地方。
你是说信仰的顺服这个词组？
对，如果信仰不是打卡，而是生命交托，那为什么还要强调顺服？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死循环啊。你想，听众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觉得我必须表现得足够好，不断地做出顺服的好行为，才能保住这个救恩。这不又变成了靠行为称义了吗？
这确实是阅读此类文本时最容易跌入的神学陷阱。基纳博士为了拆解这个矛盾，引入了一个经典的西方成语，把车套在了马的前面。
本末倒置。
对。在罗马书的逻辑框架里，你永远无法通过好行为去赚取救恩。救恩是那匹马，而行为是那辆车。
这个机制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更日常的现象来拆解。这就好比你看到一根已经完全枯死的树枝。
嗯，枯枝怎么了？
然后你拿一堆红线，强行把几个菜市场买来的新鲜苹果绑在这根枯枝上。
哈哈，自欺欺人啊。
对，你不能指望因为上面绑了苹果，这根树枝就复活变成了一棵苹果树，这是完全徒劳的。相反的逻辑是，因为这棵树内部已经活了，这个活了的状态就是信仰带来的新生命，所以它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会从内部长出苹果来。
太生动了，这些结出来的苹果就是顺服和所谓的好行为。
是的，所以行为永远是生命改变的结果，它绝不是用来赚取救恩的筹码。
完美解决了这个悖论，树必须先活过来才能结出果实。但是
什么？
在古代地中海社会，你要把这套内在的生命理论公开宣扬出去，面临的社会阻力是极其恐怖的。这就把我们带入了当时的残酷社会现实。
保罗在1:16宣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难道是因为当时宣扬这个会让人觉得很丢脸？
远不只是丢脸，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简直是一种社会性自杀的宣言。
这么严重？
因为当时的古代城市运转的底层逻辑是荣誉与羞耻，地位决定了一切。而保罗宣扬的核心人物是一个被罗马帝国判定为死刑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
十字架的当时应该是留给最低贱的奴隶和叛乱者的吧？
没错，是最具侮辱性的死法。公开宣扬自己追随这样一个人物，在当时的阶级社会里，别人会觉得你极其愚蠢，简直是无可救药。
那保罗说，我不以为耻，其实是在给自己壮胆。
基纳博士在修辞学上指出，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种叫做趋炎法的技巧，这是一种正话反说的修辞。保罗的真实意思是，我以此为绝对的荣耀，
把别人眼里的极致羞辱当成极致的荣耀。为了让你感受到这种坚持所面临的真实暴力，基纳博士分享了一段非常震撼的个人轶事。他年轻时在街头分享信仰，结果被吸毒或醉酒的人毒打，甚至受到了死亡威胁。
天哪，这还是在现代社会啊。
对，那保罗自己呢？他在犹太会堂里多次被鞭打，当时的规矩是打39下。
为什么刚好是39下？
因为申命记规定体罚不能超过40下，为了确保不越过法律边界，执行者就严格卡在39下，极其精准且残酷。
等一下，这里的逻辑有点不合常理呀。保罗可是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
没错，罗马公民不受这种刑罚。
对呀，他其实只要亮出身份，或者干脆跟犹太会堂划清界限，完全可以免受这种残酷的皮肉之苦。但他竟然没有这么做。
是的，他自愿忍受。
他为了保持向同胞发声的权利，竟然一次次忍受这种公开的屈辱。就好比今天一个人为了坚持把某个重要的信息传给那些最恨他的人，甘愿每天走在街上被人当面吐口水。
这个类比很真实。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在驱动他，让他觉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呢？
驱动他的核心机制藏在保罗使用的一个极具压迫感的词里，债务。保罗在文本中强调，无论是对希腊人还是对化外之人，他都欠了债。
讲音里提到的化外之人，其实反映了当时希腊人的那种文化傲慢吧。
对，在他们眼里，那些不懂希腊语的人说话听起来像巴巴的无意义声音，所以被统称为野蛮人。
但保罗跨越了这种文化鄙视链，认为自己对所有人都有亏欠。
是的，但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古代社会中债务这个词的恐怖分量。古代的债务那是会吃人的。
怎么个吃人法？
基纳博士提供了一个极端的历史背景，当时的贷款利息有时可以高达50%。
50%？这简直是抢劫啊。违约了会怎样？一旦违约，你和你的家人就会直接沦为债务奴隶。在犹太教中啊，为了防止穷人永远成为奴隶，法律规定了第7年的豁免年，还有第50年的禧年。
意思是到期必须免除所有债务。
对，
但任何法律都有反噬啊。正因为有豁免年，导致快到期的时候，富人根本就不愿意借钱给穷人了，因为借了就会被合法赖掉。
你说到点子上的，为了解决这个死局，他们竟然发展出了一种叫做普鲁斯博尔的复杂金融变通手段。
普鲁斯博尔？那是什么操作？
就是通过把债权转移给圣殿法庭，来规避豁免，继续维持借贷循环。
哇，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债务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是一个人永远永远无法摆脱的绝对枷锁。
剖析得很对。所以无论是在罗马的奴隶制世界，还是在犹太社会的金融循环中，债务都是一种死死扼住人咽喉的绝对义务。
那当保罗借用债务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传福音的责任时，他是在宣告这绝对不是一项可有无无的业余爱好。
没错，
它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如同欠了高利贷一般的绝对生存义务。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能让他产生如此恐怖的责任感？
这就逼近了这份文件也是整个罗马书的破体核心了。第1章16到17节，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是一种关乎神的公义和人的信仰的变革力量。
这里的公义是不是也有特殊的解释？
这可以说是基纳博士讲义中最精彩的学术考证部分。什么是神的公义？在广泛使用的希腊文其实是译本中，神的公义绝不仅仅是法官坐在审判席上铁面无私赏罚分明的那种法律正义。
那它指向什么？
它更深层地的指向神对自身契约的绝对忠诚，以及他对子民的仁慈与拯救。 这里有一个非常颠覆认知的学术观点。
快说来听听。
讲义里明确指出，当神宣告一个人称义时，这绝对不是一种凭空的法律拟制。
所谓法律拟制，就像是一个明明满手鲜血的罪犯站在法庭上，法官为了某种技术性原因敲下法锤说，我在纸面上宣布你是无罪的，干净的，这是一种虚构的档案修改。
解释得很精准。但基纳博士强调，神的称义根本不是这样的机制，他的机制要宏大得多。
有多宏大啊？
基纳博士将其动图于创世纪中的创世能量，就像神说要有光，光就真实实地撕裂了黑暗一样。当神宣告一个人称义时，他不是在档案上作假，
而是同步赋予了这个人改变的真实力量。
是的，在神学层面上，这就是为什么称义与重生是完全不可分割的。神宣告你为义的同时，正在从内部重塑你的实质。
原来如此，这是一个具有主动创造性的力量。那么作为回应，与之对应的信仰又该如何重新定义？我们前面确立了，信仰不是打卡，那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基纳博士在这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因为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在黑暗中盲目的一跃。
盲目的一跃，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们需要稍微补充一下哲学背景。克尔凯郭尔之所以这么提，是为了应对康德的哲学。康德认为人类的理性无法认识事物最本质的客观真实，他把客观知识与主观信仰彻底割裂了，
就是中间有一道不可知的鸿沟呗。
对，为了跨越这道鸿沟，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只能是一种非理性的在黑暗中盲目的跳跃的行为。但基纳博士坚定地反驳了这一点。
哦，这确实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误解信仰的地方。我们经常把信仰当成一种闭着眼睛的头脑发热，认为只要我心里默念我相信的次数足够多，或者情绪上的积雪打得足够足，宇宙就会回应我。
很多人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根据基纳博士的解析，在保罗的语境中，信仰根本没有那道康德式的鸿沟。基纳博士将其定义为有意识地迈向神真理的光明中。
非常精准，信仰不是盲目的许愿，而是理性的降服。
我们可以这样来拆解这个机制，这就好比你站在悬崖边，面对一座看起来很古老的桥。按照盲目一跃的逻辑，你是闭着眼什么都不管，直接往下跳，全凭一腔热血，
然后大概率就摔得粉身碎骨了。
哎，哈哈，对。但保罗说的信仰是，你去考察了这座桥的历史记录，你了解了建造者的靠谱程度，然后在理智绝对清晰的情况下，大胆但清醒地踏上这座桥。
嗯，非常生动。
在这里，最关键的变量根本不是你站在桥头时，心里那种我绝对相信它不会塌的自我催眠有多强烈。最关键的变量是那个让你产生信任的对象，也就是这座桥本身到底有多坚固。
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曾经说，信心哪怕只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就足够了。因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你主观信心的体积有多大，
而是你把这信心投放在了怎样一个绝对真实的客体上。
没错，哪怕只有微弱的一丝信任，只要放对了地方，它就能对接那股称义的创世力量。这就完美解释了保罗在第十七节引用哈巴古书二章四节的那句话。
那句震古烁今的话，一人必因信得生，结合前面的机制，这里的得生觉得不仅仅是指在某次历史的战乱或审判中侥幸保住性命了吧。
它是终极意义上的存活，是逃离神最终的愤怒，从而获得属于未来世代的永恒的复活生命。文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信仰这一个动作彻底贯穿并统合了。
哇，真的是豁然开朗。无论你现在是在通行的路上，还是正坐在办公桌前，希望这场深入字里行间的文献探索能为你提供一种思维上的通透感。
这是一次深刻的旅程。
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在破译2000年前的几行古希腊文，我们其实是在探讨那些至今仍在拷问每一个现代人的终极命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肩上的责任，是像保罗那样把传递真理视为一种生死攸关的债务，还有在荣誉与羞耻之间，我们敢不敢于公开坚持那些看似愚拙的真实。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把人生的终极信任投放在了哪一座桥上。
没错。
作为这次深度解析的尾声，其实基纳博士在文献的最后还留下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悬念。
哦，什么悬念？
我们刚刚提到了逃离神的愤怒。在绝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中，神的愤怒一定是天降烈火，雷霆万钧，对吧？
难道不是某种外在的毁灭和暴力打击吗？
文本提示，这种愤怒的表达方式，其机制可能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文本暗示，神最严厉的愤怒竟然是任凭人陷入自己的愚昧中，或者说是把人完全交托给一种道德上的精神错乱。
这听起来非常反直觉啊。
确实是一种极其反直觉的审判机制。
这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后背发凉的思考。我们总觉得惩罚是某种外在的打击，但如果对一个社会、对一个灵魂最严厉的审判，根本不是天崩地裂，
而是上帝简单的松开手。
对，上帝退后一步说，好吧，既然你什么都想自己掌控，既然你认为自己就是真理，那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光景？
不可想象。
在这个信息极度过载、人人都疯狂追求绝对个人自主的时代，被任凭也许才是最深层、最可怕的惩罚。今天这封古老的信件就像一面跨越千年的镜子，照出了我们最深层的生存状态。把这个让人站立的问题留给你自己去慢慢解决。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